弟兄姐妹们早安，每次来都是恰到好处。
弟兄姐妹早晨，每次来都是啱啱赶到。
今天这个主日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主日，是什么主日？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是什么主日啊？
通常我们称为是圣诞主日，但其实圣诞节还没到，过两天才到。
通常呢，我哋话呢个礼拜系圣诞主日，但其实圣诞仲未到啊，仲过几日先到啊。
那么圣诞节来了，我总是要带点礼物。
啊，圣诞节来啦，咁我都要带啲礼物嚟。
啊，当然神的话语不算是我带来的，因为神的话语本来他就启示给我们的。
其实神嘅话语咧就都唔可以讲系话我带嚟，因为系神俾我哋嘅。
但是我带了一个小小礼物，这是一个小小的开屏布。
但我带了少少的礼物呢，就是一份的一来把、
啊、等一下散会之后你们可以我请 Michael 帮我们拿。我带的不多，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下次来多带一点。
啊，我带了不是很多，因为 Michael 可以帮我来到发、如果不够呢我下次来可以再带来。
我想圣诞节是一个很欢乐的日子。
圣诞节是一个很欢乐的日子。
是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是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那我们今天要领受的经文的题目就叫做愿有新房为主流。
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个主题是愿有新房为主流。
我们会有很长的一段的经文，刚才可能主席也带我们读过了是吧？
我们会有一段很长的经文，刚才我们主席也带我们读了。
可能主席一边读一边说哇今天的经文那么长。
主席不知道会不会想为什么今天的经文这么长呢？
那么这是集中在路加福音带给我们的信息。
是其中在路加福音带给我们的信息。
让我们同心再次祷告。
我们同心再次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我们普天欢庆耶稣基督降生的主日，
在一个普天下同庆主耶稣基督诞生的主日，
让我们再次欢聚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再次欢聚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不仅用诗歌来颂赞我们的主，
让我们不单止用诗歌来颂赞主，
也让我们在心灵和真理当中来敬拜，
亦都让我们能够在心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你。
更加求主你敞开我们的心，
求主敞开我们的心，
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求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
也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我们，
也都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启迪，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看到明白，
让我们指引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
能够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
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
让我们时时存着感恩的心，
领受你的教导，
领受你的教导，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
的
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那么路加福音顾名思义，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谁？
我们说路加福音，究竟路加福音的作者是哪一个呢？
当然就是路加嘛，
当然就是路加了，
当然是圣灵透过路加来写作的 这卷的路加福音。
圣灵透过路加写低的这卷路加福音。
其实路加除了写路加福音以外还写了一卷书。
其实路加除了写路加福音之外还写了另外一卷书的。
就是使徒行传。
就是使徒行传。
所以我们通常在教会历史来讲的话会称呼为上卷和下卷。
所以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就说我是上卷和下卷。
上卷就是路加福音。
上卷是路加福音。
而下卷就是使徒行传。
下卷是使徒行传。
那么路加是哪里人呢？
路加是什么人呢？
你说他是神国度的人，
神国度的人呢，
这是最容易而且最标准的答案。
最容易了，实啱的答案。
但他根本上他也是安提阿人。
但他呢其实本身是安提阿人。
就是耶稣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的地方。
就是耶稣的门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那个城市。
那么路加他的职业是什么呢？
路加的职业是什么呢？
医生。
是医生。
我们在座有没有做医生的？
我们在座有没有
做医生的？我知道有嘛，有牙医嘛，对不对？可能内科、外科、各种科、神经科都有。啊，记错是吧？啊，心灵的医生也算哈。那他路加是医生，那我们医生有一个很好的特点。
啊，路加是医生，医生有个很特别的特点。
借这个机会夸一夸医生，将来见到医生比较好交代一点。
咁所以教教大家，第时你见到医生咧，都识得点样同医生。
医生很讲究专业，
医生系好讲究专业嘅，
很细心，
好细心，
而且他不会凭空想象，
佢唔会单凭空嘅想象，
对不对？ 如果医生跟你看病说我凭空想象凭感动，你敢不敢去找他？你不太敢
找。医生跟你讲我凭空想象凭感动，你敢不敢去找他医生看病？
所以他非常，所以路加也是受这样一个背景的影响，他在他写作的时候是非常仔细和认真的。
所以路加因为受他这个背景的影响，他写作的时候就很小心很仔细的，
而且他是着重在收集和验证他所写的这些东西的。
他着重在收集和验证他所写的下来的东西，
就是任何的东西他要表述，他要记载下来，他都有没有根据。
所以每一样东西他记下来，他都要问这些事有没有根据呢？
如果没有根据的，他不会随便写的。
如果没有根据他就不会随便写。
我想这是可能跟他职业的背景有关。
所以这个跟他职业的背景有关。
所以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四福音里面来讲的话，你更多详尽的资料可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能找到。
所以我查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觉耶稣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在路加福音可以找到。
我想原因可能就是在这里。
可能个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一开始路加在写作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一开篇就指出了一个大的背景。
所以当路加一开始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先写下一个大前提。
在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
在路加福音一章的一到四节，
他说提阿非罗大人，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这个路加福音一章一到二节刚读完。
那么第三节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初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们，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跟着第三第四节就是我都详细考察过，要按住次序这样写给你们。
那如果简单的来讲，
简单来讲，
他就是说提阿非罗大人呢，我所写的东西都是确确实实的事情，
就是我写的也都是确确实实的事来的，
而且我都考证过了，
我都考证过的。
那么这是他一个开场白，
这个开场白。
那么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
在当时这个社会里面，
如果你在写信的开头用尊敬的这个称呼一个人的话，
如果你写一啲嘢开始要对一个好尊敬嘅人嘅话呢，
那通常是对一些达官贵人的称呼。
通常你系会对一啲达官贵人嘅称呼。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呢，这个提阿非罗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人。
所以我哋推测应该提阿非罗应该系一个相当有地位嘅人。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非富即贵。
今日嚟讲咧，非富则贵嘅人。
那么提阿非罗的意思是什么呢？
提阿非罗这个名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爱神的人，
是爱神的人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片面的资料，我们可以大概推测猜测。
所以从这些片面的资料，我们大概可以去猜测，
提阿非罗当时是当时一位身份地位比较高而且是敬畏神的人。
这个提阿非罗是当时一位地位比较高并且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是他一心寻求真理，
是因为寻求真理。
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也委托这个路加做一些的考证。
为了这个寻找真理的缘故，他委托了路加来做一些考证。
所以路加为了把这个事情的历史的事实和相关的经历描述的清楚，所以他就按照这个次序，几乎上是按照次序事件的发生一步一步来去描述下来。
所以路加为了要很清楚的来到记载这些事，所以他基本上按住这些事情发生的次序一件一件地记下来。
所以路加福音一开始就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件重大的事情开始的。
所以路加福音一开始就是用耶稣降生这么大的事开始的。
所以你在读到其他四福音的时候，每一个福音书的开头的特点都不一样的。
大家读其他三个福音书，你都发觉每卷福音书的开头都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路加的福音是这样写的。
那我们能够比较明白路加福音为什么是这样写法的呢？
那么之后我们看到在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奇妙经历，
然后跟着我们看到他记载一些奇妙的经历，
就将我们的目光最后就定睛在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就将我们的目光来到放在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我看我们的台上有没有这样，不是这样解释的
啊，不是这样解释的。
所以耶稣不是姓耶，那是一个翻译音译过来的。
耶稣不是说他姓耶，只不过是一个音的翻译出来。
那么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这个字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耶稣这个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那么耶稣是希腊文，
耶稣是希腊文，
那转成对等的希伯来文的就是 Joshua，
翻译
耶稣亚，约书亚，
翻译成对等的希伯来文呢，就是约书亚。
那么他这个名字其实在当地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名字。
这个名字其实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名字，
也有不少人在用这个字的，用这个名字的。
当时很多犹太人都用这个名字。
那么所以为了要在圣经里面有所区别和强调，
圣经里面为了要将它跟其他的约书亚有些分别，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就会用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来称呼这位耶稣。
所以圣经里面呢，就很多时候用加了一些不同的字眼，譬如说是拿撒勒人的耶稣，或者主耶稣，或者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或者主耶稣基督等等。
我想我们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一些墨西哥朋友，在墨西哥朋友里面也有一些人叫耶稣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一些墨西哥朋友，他们有些名字都叫耶稣，叫 Jesus 的。
但针对一个文学作品来讲，
从一个文学作品来讲，
或者对于圣经来讲，
对圣经来讲，
他不需要每一次提到耶稣的时候都要一个完整的称呼。
他不需要每一次称呼耶稣的时候都要一个完整的称呼，
因为我们知道他里面讲的耶稣是指哪一位耶稣，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所讲的耶稣是讲的哪一个耶稣了。
所以当圣经里面出现这种特别强调他的这个名称的时候，那你要注意了，那一定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那里。
所以当圣经用到某一种的名来就衬托出这个耶稣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为什么圣经要强调用那个字眼来形容耶稣呢？
所以我们至少知道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普天欢庆的这个耶稣降生，这个耶稣是哪一位耶稣，
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很清楚知道我们讲的耶稣是哪位的耶稣，
就是道成肉身降在这个世间，后来被钉在十字架，最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耶稣，
就是道成了肉身，然后后来钉十字架，三日之后复活这一位的耶稣，
他才是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宰，
他才是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宰。
所以在庆祝这个圣诞的大喜的日子，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的这个描述，带领我们回到2000年前我们似曾相识的伯利恒。
所以当我们要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就让圣经带回我们去到2000年前在伯利恒这个我们很熟悉的城市，
然后看看在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又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并且让我们明白这些事情的发生带给今天的我们是何等的福气，
去了解当日所发生的事今天是带给我们有何等大的福气呢？
而且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你是否已经得着了耶稣带给我们的这个福气？
你是不是已经得着了耶稣基督带领我们那种的福气呢？
我们先来看看耶稣诞生的这个预备。
我们首先来讲耶稣诞生的预备，
就是撒加利亚所遇到的这个神迹，
就是这个撒加利亚他所遇到的神迹。
路加福音是从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开始的，
路加福音是从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开始讲，
所以首先出现了两个人物，
首先出现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祭司撒加利亚，
一个是祭司撒加利亚，
另外一个是他的妻子亚伦的后裔以利沙伯，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太太亚伦的后裔以利沙伯
，所以有些新的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伊利沙白
，有些人有些新的中文译本呢就将它翻译成以利沙伯
，这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是翻译的，翻译的问
题，因为翻译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圣经的第一章五到七节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交代，
所以在圣经的第一章一到七节给我们有一个很详细的交代。
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
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呢，亚比亚班里面有一个祭司叫做撒加利亚，
那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
那他太太是亚伦的后裔，
名叫伊丽莎伯，
名叫伊丽莎伯，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他们两个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
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
没有可指责的，
无可指责的，
只是没有孩子，
但是就没有小孩，
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
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
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两个人呢又年纪老迈了。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段的经文，几节的经文，那是交代了一个大的背景，
这段很简单的经文，但交代了很大的背景。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单独的去把一段拿出来，我们必须要关注到上下文。
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不可以单独将一段经文就拎出来，我一定要看上下文。
他们彼此是连贯的，
因为彼此是连贯的。
因为圣经有很多的描述其实是为后来的事情做了很好的铺垫。
圣经很多时候的描述是给后来来做一组的准备。
这一对夫妻彼此相爱，
这对夫妻彼此相爱，
但是却没有孩子，
但是没有小孩。
不是因为他们有罪，
不是因为他们有罪，
不是他们冒犯了上帝，
不是因为他们冒犯了上帝。
因为圣经一开始就把我们这个思想都堵住了。圣经说他们是义人，
圣经一开始就将我们这种这样的思想就拦住了。
他们
一开始就讲他们是义人，
他们是义人，而且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
他们是义人，并且他们遵守神一切的诫命礼仪，
而且还不足，还说他补充了一句没有可指责的。
都不止这样，圣经补充了一句他们是无可指责的。
那 比起我们来讲不是好太多了，这至少比起我来讲
比我来讲呢，差别太多了。
这是圣经的一个交代，
这个圣经的交代。
但是尽管他们是义人，
尽管他们是义人，
尽管在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得蒙喜悦，
尽管他们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但是他们依然在生活当中会碰到一些的困难。
但他们在生活当中仍然是遇到一些困难，
他们依然会面对一些好像不太让人欢喜的一些处境。
他们仍然会遇到一些从人看来真不是那么好的一些处境。
他们面对的处境是什么？
他们面对的处境是什么？
年纪老迈了，
年纪很大了，
而且没有儿女，
但没儿女。
你知道在当时的那个时代，2000年前的时代，那没有儿女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讲不仅是生活的不方便，而且在整个的这个文化当中是一种蒙羞的一种状况。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儿女的话，不单止是生活不方便，其实是一个反映出一种蒙羞的情形来的。
那么当然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不太一样的。
那当然同我们今天的社会就不一样了。
那么然后神迹就在忽然某一天不经意间就发生了。
有神迹在某一日不经意这样就发生
了。那么就是什么神迹呢？就是有一个天使，其实他的天使长加百列就向这个撒加利亚显现了。
什么神迹呢？就是有一个天使加百列，他向这个撒加利亚显现。
因为圣经之前交代了撒加利亚是做什么的，
之前圣经交代过撒加利亚做乜噶？
他是祭司，
佢祭司。
当然他是大卫家的，
当然佢系大卫家嘅。
他不是亚伦家的，
佢唔系亚伦家的。
你知道在圣经背景来讲，这两个家的背景是告诉我们什么？大卫家的祭司和亚伦家的祭司有什么根本的大的区别？
喺圣经嘅背景嚟讲，大卫家同利未家、亚伦嘅家有咩分别啊？
如果亚伦这个系统下来的祭司，
亚伦嘅系统落嚟嘅祭司。
他们很有可能会被按就是被就是分配为大祭司。
阿伦的子孙呢就很可能会被分配为大祭司。
但其他族裔的是不会被安立为大祭司的。
其他族的呢就不会被安立来做大祭司的。
所以你要看圣经为什么好像很啰嗦，为什么讲他是大卫家的亚伦家的分得那么清楚，不是分得那么清楚，他乃是交代给我们一个背景。
圣经为什么讲得那么清楚呢？是说他是大卫家而不是亚伦家呢？
但是
其实讲清楚个背景。
但是伊丽莎伯就是撒加利亚的妻子，他的家庭也是很显赫的。
但是这个太太伊丽莎白她家也都有一个好好的家底的。
为什么？因为她是亚伦的后裔。
她是亚伦的后裔。
这是圣经的描述，很有意思的。
圣经的描述很有意思。
所以有一天当这个撒加利亚他做祭司，他可以做一些至圣所里面的一些服事，但是他不能够进到幔子那边去做大祭司的职分。所以他有一天在那个香坛面前去烧香。
所以这个撒加利亚有一天要入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做一些事，但他不是亚伦的后裔，所以就不做得，所以他只可以来做一些比较少的事情。
所以他在至圣所在服侍的时候，在点香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天使就加百列就向他显现了。
所以他在至圣所做一些点香的事，就突然间有加百列向他显现了。
按照我们现代人的想象，我说哦，忽然间有个我在服侍的时候忽然有天使向我显现，我一定欢喜得不得了，对不对？
按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突然间有天使向我们显现，应该是很开心才是。
那如果你这样的话是不真实，
如果你这样讲法其实不是很真实的。
最真实的反应就是路加所记载下来的，
最真实的反应就是路加记载下来的那种反应。
惊慌害怕，
好惊好怕。
你说怎么会呢？
点解会咁惊啊？
你想不想试试？
你要唔要试下咧？
其实我想试试，天使显现没什么不好的。
我都想试下，其实天使向我哋显现都唔系咁唔好嘅。
但是我想，当我们在讲到忽然间，如果加百列户忽然出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一定是被吓到了，对不对？
但
不管怎么会，就是是不是有翅膀？我看是翅膀是真的假的。
如果我哋喺度做嘢，突然间侧边有一个天使出现，可能我哋应该都会好惊啊！唔知佢有冇一个翼喺度啊？
所以你看，这为什么我说路加的记载，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尊重他，他是如实的记载了真实的情形。
啊，呢个就系点解我哋话我哋要好尊重路加个记载，因为佢真系照实咁样样系好确实咁样记落嚟嘅。
那么当然，天使当然知道他害怕了，被吓到了嘛，忽然间正在至圣所很安静的。在那边插香，可能心里面还在默祷啊，赞美啊，哈利路亚，赞美神的时候，忽然间会出来个天使，他当然被吓到，但是天使很体谅他，马上就开口来安慰他。
啊，当然在至圣所里边好安静，突然间出现咗呢个天使，对撒加利亚来讲一定系会好惊，但系呢个天使就即刻开口去安慰佢，叫佢唔使惊啦。
那么就跟他讲说，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我告诉你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什么好消息呢？你的太太。伊丽莎伯要怀孕了。
天使同佢讲，我系要嚟讲个好消息俾你听嘅，因为你太太伊丽莎伯将会怀孕啦。
啊，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年纪老迈，多年没有孩子儿女的话，忽然间有人跟你讲说你太太要怀孕，你是很高兴吗？还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继续惊讶。
我唔知道大家嘅经验系点样。如果你已经年纪好大，而突然间有天使话俾你听，你太太会怀孕。你好开心呢？定系我相信好可能都仍然喺度惊紧嘅。
然后这个天使非常笃定地告诉他，不仅你要怀孕，而且不是你啦，不仅你太太要怀孕，而且生下来以后你要给他起名字叫约翰。
啊，天使呢就继续系好具体咁话俾佢听，你太太怀孕之后生落嚟个仔系叫佢做约翰。
当圣经这样描述的时候，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就是这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
当圣经这样记载的时候，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生的孩子是神预先定了下来，是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一定会发生的事，
因为连名字都给他起好了，
连个名字 都改好了。
那么约翰的意思就是主是恩慈的，
约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主是恩慈的。
那么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不要惊慌有天使的出现，因为天使在关键时刻就会出现的。
在圣经里面我们都不用那么惊讶会有一些天使出现，因为在关键的时候天使会出现的。
圣经里面出现过两个天使长，或者叫天使长。
圣经里面出现过两个天使或者天使长，
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加百列，
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加百列，
另外一个是米迦勒，
另外一个叫米迦勒。
啊，那么特别是在但以理书里面都会提到，
在旧约但以理书会提到。
那么天使长是什么职位啊？
天使长是什么职位呢？
就是天使里面带队的，
天使里面带队的
队长。
队长。
有人问我说，那有多少天使长？我说我圣经没讲，但是好像印象中这个传统来讲有四个天使长。
啊，那圣经究竟有没有讲交代有多少个天使长呢？好像没有清楚讲，但是有些传说讲法就是有四个天使长。
那后来又有一种教会的一种的流传说有七个天使长。
后来教会里面又有另外一种流传，就有七个天使长。
到底有多少？
到底有多少呢？
我觉得不需要去考究。
我就觉得不需要去考究。
将来到了天国，我们自然就知道有几个天使长。
将来去到天国，我们就会知道有多少个天使长。
所以我们也不要去看天使。
我哋亦都唔需要去睇天使。
我们的目光永远只定睛在一个目标。
我哋嘅目光就只系一个嘅目标，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系我哋嘅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使显现之后，不久之后果然这个伊丽莎伯就怀孕了。
那呢个天使长显现咗冇几耐，因为伊丽莎伯就真系怀孕啦。
那么然后当然生下来之后，他们的父母就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就按照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约翰。
所以出生了之后，撒加利亚就按照天使的吩咐将个仔起名叫约翰了。
那么圣经里面有两个很有名的约翰。
圣经里面有两个很出名的约翰。
那这个是哪一个约翰呢？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哪个约翰呢？
这一位就是施洗约翰。
这一位就是施洗的约翰。
我们都对圣经很熟的，很好。
大家都圣经都相当熟。
那么为什么圣经要特别记载施洗约翰的诞生呢？有什么重要吗？
圣经点解要特别记载施洗约翰嘅诞生有咩重要呢？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呢件系好重要嘅事情。
因为神将使用施洗约翰，
因为神将会使用施洗约翰，
但其实它是一个铺垫，
但其实佢只不过系一个铺路嘅，
就像我们看戏剧一样，
就好似我哋睇
看电影一样，
睇电影
从一开场
一开场，
可能出现很多人物，
出现好多人物，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最后带给我们真正把主角带出来了。
我们一步一步一步，最后就将主角带出来了。
如果我们用看电影的那种方式，那种啊，来去欣赏圣经的话，
如果我们用看电影那种的方式来看圣经的话，
你读圣经是越读越有味道。
咁所以我们读圣经应该是越读越有味道的。
每一幕都是真实的活现在你的眼前。
每一步都是很真实的活现在你的面前。
好像我们就回到了两千年前所发生的。
就好像我们回到两千年前真的发生的事。
神要使用施洗约翰。
神要使用施洗约翰，
这是我们知道的，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啊。讲到他之前做了很多的工作，
讲到他之前做了很多的工作
啊，但是最后有一句，
但最后有一句，
在十七节最后一句，
十七节最后一句，
前面讲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前面他做了很多的事，
神使用他，
神使用他，
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要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但最重要的事就是他要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也就是在圣经另外的地方描述他要为主铺平道路，
就在圣经另外的地方说到他是要为了主来铺平那条道路，
预备人心，
预备人的心，
所以他也被称为先锋，
所以他也被称为一个先锋，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来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有对他有这样的称呼。
那么这些的铺垫其实更是为了应验先知的一个预言，
所以呢度咁样嘅铺路，其实系更系要应验先知一个嘅预言。
马拉基书四章第五到第六节，
啊，旧约嘅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
都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咁我睇下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哋嗰度。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他必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所以施洗约翰好比当年的先知以利亚，就这样出现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就真的出现了。
但他这都不是神选召他的最终的目的。神选召他最终的目的是，
但神这个不是他 神要他最重要的目的。
施洗约翰被神使用的目的，就是为主耶稣做预备的工作。
施洗约翰，神要预备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为耶稣做准备的工作。
他为这个福音的道路和传播做一个开路的先锋，
将为传这个福音的传播同做一个开路的工作。
所以这个历史的进程到这一步，就引出了这个主角就出现了。
所以历史来到这一步，就引出了主角的出现了。
又是透过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又是透过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又是透过一个天使的显现，
又是透过一个天使的显现。
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在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过程当中被建立起来的。
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从一系列不可以思议的事情被建立起来的。
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就是一位不可思议的神，
所以他是奇妙，
所以他奇妙，
所以他才是神，
所以现在神，
反正人可以思议的都谈不上神奇，对不对？
凡系唔系
凡系人可以谂得到嘅，
如果人都谂得到嘅咧，就唔可以叫做神奇啦，
对不对？如果人能做到的，就不是神了嘛。
如果人都做得到嘅，就唔系从神嗰度嚟啦。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啊，
我哋都知道呢个道理嘅。
我们常常可能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会讲，哇，这个是神了。
我哋平时生活里边亦都咁讲，哇！呢件事真系从神嗰度嚟。
通常这是什么事情呢？为什么我们说北方人说啊，这个事真神了？意思就是说不可思议。
啊，通常我哋人点解会咁讲？就啲北方人话，哇！呢件事真系神啦。咁其实意思就话不可思议。
如果你是可以想到的，人是可以常常做到的，你不会说啊，这是神，真神了。
如果你呢件事系平时都好容易谂到嘅，你就唔会话呢件事系神啦。
你有没有听过别人说，哎呀，你真神了，你这碗饭都吃完了？
你有没有听见人家跟你说你真的神啊，你晚饭都吃完了？
除非你是从来不吃饭的，从来不吃食物的
啊，除非你是从来不吃饭不吃东西的，
对不对？ 我想这是一个很我们能够体会的。
啊，我哋相信都能够咁样体会到。
那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诞生就越来越接近了。
我哋睇到主耶稣嘅诞生就越来越能够坚信啦。
耶稣诞生的预告是透过天使向一个童贞女的显现。
耶稣的诞生是透过一个天使向一个童贞女的显现。
这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其中的一位。
这个、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里面的第一步。
所以二十六节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这个26节的话，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就奉神的差遣去到加利利一座城，那个城叫拿撒勒。
那么我前面已经交代过了很多的背景了，所以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到了第六个月是怎么算的？是从哪里开始算起的？什么到了第六个月？
之前我已经交代过一些背景，这里所说的第六个月究竟从哪个时候开始计六个月呢？
就是伊丽莎伯怀孕的第六个月。
就是伊丽莎伯怀孕之后的第六个月。
所以如果你忽然间只从二十六节开始看的话，你不看前面的话，你大概不会弄懂那第六个月是怎么算的。
所以如果大家不是从前面开始看，而是由二十六节开始跳进去看，你就不知道这六个月是从几时开始计的。
所以可能你的解经就是说，哦，我们就六月份六月一号那他就来了。
那你可能呢将解了做啊六月开始六月一号。
啊，不是这样算的。
啊，不是讲。
所以你知道圣经是环环相扣，它有个背景，让我们更加完整的了解这个事情的发展。
我们看到圣经是环环相扣的，我们看到有个背景。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么那件咩事情呢？
是这位天使长又出现了。
啊，这个天使长又出现了。
那这次他去了哪里？
今次去到边度呢？
去了拿撒勒。
去了拿撒勒。
那向一位女子传递一则信息。
去一个女子那里传一个信息。
那么圣经很精妙，他就用一节的经文就把一个背景又交代了，也留下了很多的伏笔。
好精简的，用一节经文就将这个背景交代了。
二十七节说，有一个童女到一个童女，就是谁到那里，就当加百列到了一个童女那里。
二十七节就讲到他去到这个童女那里。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童女呢？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
是一个咩嘅点样嘅童女呢？是一个已经许配咗俾大卫家嘅人，叫做约瑟嗰个童女。
那么童女的名字叫什么？
童女嘅名叫乜嘢？
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
童女嘅名叫做玛利亚。
啊，很有意思的。
好有意思。
那么我们不要小看这些。
啊，大家唔好睇轻呢啲啊。
我们留意两个关键的词。
大家留意两个好关键嘅词。
一个是童女。
一个童女。
一个是已经许配。
一个是已经许配
啊，许配其实就是说已经订婚的意思，就已经订婚的一个女子。
这个许配其实就是指一个订了婚的女子。
这个女子已经订婚了，
这个女子订了婚了，
但是她是童女，
但她是童女，
童贞女，
是童贞女。
按我们这个中文准确的表达，就是处女。
中文比较准确的就叫处女。
那么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当中。
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当中，
那么订婚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具有约束力的事情。
啊，订婚是一件非常紧要有约束力的事，
可以说比现在的那所婚约更有这个约束力。
可以话比我哋今日呢个婚约咧更有约束力嘅。
所以男女双方订婚之后，
所以男女双方订婚之后，
虽然没有完成婚礼，
虽然系未完成婚礼，
但他们其实已经是有夫妻的这个名分了。
其实他们已经有这个夫妻的名分的，
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婚，
但因为他们还没完婚，
他们也不能住在一起，
也都不可以住在一起，
可能是偶尔可以探访一下，
只不过是偶然大家探访一下，
天黑以前都要各自，就不是各自了，就那个男方可能要回家，
但是各自有自己家的，
所以他们不太可能有什么单独相处的时间，
所以他们呢两个不是很多单独相处的时间的。
所以如果订了婚了，如果要取消这个婚约的话，要正式的办理这个离婚的手续。
所以这个订了婚之后，如果你要取消这个婚约，你都要正式办这个离婚手续。
所以为什么圣经在另外的书信里面就会描述说啊，约瑟心里面想说写一份休书，就暗暗的把它休了，也不想羞辱他，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圣经另外一道就说约瑟想暗暗写一份休书，就休了玛利亚，就不想明明去羞辱他。
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了，
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约瑟，
在伦理上来讲，他已经是一个有妇有夫之妇了。
在这个伦理上来讲，他已经是一个有夫之妇。
但是他们又没有完婚，
他们又没完婚，
他们没有住在一起，
他们还没住在一起，
也就是中国人比较含蓄了。
中国人比较含蓄的，
直接来讲的话，他们并没有真实的夫妻的关系，
或者说他们真实来讲还没有夫妻的关系，
所以圣经特别强调说他还是个童女，
所以圣经特别强调玛利亚还是一个童女。
这两件事情其实为后面的事情的发展是也是埋下了伏笔，
所以这个的形容也是为以后要发生的事留下了伏笔。
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后面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28节到33节这一段的描述，
28到33节那个描述，
我觉得读圣经这样读很有味道的，
这样读圣经很有味道。
那我们就看到天使进去了，
天使啊，去到嗰度啦！
一开口就对这个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啊，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
一见到玛利亚就蒙大恩嘅女子啊，主与你同在。
然后29节描述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
29节我哋睇下留意玛利亚反应系乜嘢？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玛利亚因为呢个话就好惊慌，
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又反复咁去谂呢个咁样嘅问安系咩意思咧？
啊，那我想他这样的一种反应也是很真实的。
啊，我哋相信呢个反应系好真实嘅。
天使忽然出现，
天使突然间出现，
当然讲的话很好听啊。
当然讲嘅话好好听。
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
蒙大恩嘅女子，我问你安，主同你同在。
但是问题，他出现的方式，
但问题佢出现嘅方式
和时间
同埋时间，
可能都会让玛利亚觉得很被吓到，
都会俾让。吓到呢个玛利亚嘅，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玛利亚听到说蒙大恩的主要与我同在，他更是觉得有一些的难以置信。
当玛利亚听到话系蒙大恩嘅主与你同在，玛利亚有些觉得难以置信。
所以圣经描述说，他反复的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所以圣经记载佢就反复去谂啊，咁样嘅问安系咩意思呢？
天使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咁天使同佢话：你唔使怕，你喺神面前已经蒙恩啦。
这天使又说了，像当年跟那个撒加利亚讲的一样，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天使就继续讲，好似之前向呢个撒加利亚讲嘅咁样，就话你要怀孕生子，你要起佢嘅名叫做耶稣。
那么后面他讲的话，我们都很熟悉了。
咁后面要讲嘅说话就大家都熟悉啦。
他怎么样？他是至高者的儿子，等等等等。
佢系至高神嘅儿子等等。
那么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吗？
呢个系咪一个大好嘅消息呢？
是不是一个大好的信息啊？
呢个系咪好大好嘅信息啊？
可以这么说，对于后来的人，对于你和我来讲，这确实是一个大好的信息。
啊，对于后来嘅人，对于你同我嚟讲咧，呢个真系一个大好嘅信息。
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消息。
系一个普天同庆嘅信息。
但是对于2000年前居住在拿撒勒镇的已经订婚但没有完婚的童贞女玛利亚来讲，
但对于2000年前住在这个拿撒勒还是未完婚的这个玛利亚来讲，
是一个惊人的消息，
是一个惊人的消息，
对不对？这是很真实的，我们能够反映到他当时的一种的情景。
这是很真实的反映到他当时候的情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9节当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玛利亚的惊慌表现应该属于那种受宠若惊。
所以在29节圣经记载他的惊慌应该是那种所谓受宠若惊的。
但是当他听完了天使加百列的话之后，他应该感到的是震惊。
但当他听完了天使加百列讲的说话之后，他应该是感觉到一种震惊。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和心情。
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心情来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加百列所传递的信息也是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
但我们要了解加百列所传的这个信息也都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
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那里说，
旧约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这么说，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我说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 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中发生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在一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底下发生的。
年纪老迈了，没有儿女了，
年纪好老啊，冇儿女嘅。
我想在圣经里面形容一个人老迈了，至少是七八十。
当圣经话呢人年纪老迈，应该至少七八十岁啦。
但是却还可以怀孕生子。
但佢仍然可以怀孕生子。
更奇妙的、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童贞女。
更奇妙嘅、不可思议嘅就是一个童贞女，
她却可以感孕生子。
佢却可以感孕嚟到生仔。
所以，这个圣婴孩耶稣，他被称为是奇妙。
所以耶稣他的名字就被称为奇妙啊。
所以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是奇妙的主。
所以我们所信靠这位耶稣是一位奇妙的耶稣，
就像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一样，充满着奇妙，
就好像他以后能够从死里复活这样，充满着奇妙。
所以我们这些奇怪的人才要把我们自己交给奇妙的耶稣，
所以我们这些奇怪的人才需要将我们交给这位奇妙的耶稣，
如此我们的人生才不奇怪，
这样做我们人生才不会奇怪，
我们的人生才会奇妙，
我们人生才会奇妙。
你愿意吗？
大家认不认同呢？
当玛利亚听见这番话之后，我们来看看她的反应。
当玛利亚听了这个天使的说话，我们看看她的反应。
当然他们说，哦，像有戏剧化，哦，感恩啊，太好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他是这样反应吗？
大家觉得他是不是说，感恩啊，赞美主，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反应呢？
这种反应是不真实的，
这样反应不真实的。
所以玛利亚跟我们一样，
玛利亚跟我们一样，
都是有人的性情，
都是有人的性情，
但是他更多的是顺服主的带领，
但他有更多的就是顺服神的带领，
但他的反应是很自然的，
他的反应很自然的，
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我都没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言下之意背后有很多的疑惑和不甘心在里面的，
所以其实背后是有很多的疑惑，甚至有不甘心的意思在。
刚才我讲了，他我们不要脱离2000年前犹太社会的那个背景，
我们讲我们就一定不可以脱离2000年前当时候犹太社会的背景，
一个有夫之妇，
一个有夫之妇
还没有完婚，
还没曾完婚，
夫妻还没有住在一起，
夫妻还没曾住在一起
就怀孕了，
就怀孕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伦理道德上面会要受大大的谴责，而且要受刑罚的，
在伦理道德上面就表示出他是一个会将要被惩罚的，
而且他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羞辱，他也给他的家族带来了羞辱，
他不单止自己带来羞辱，他还会将羞辱带给家人，
所以他这个反应是正常的，
所以他这样反应很正常的，
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我都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充满疑惑和惊慌，
是充满疑惑和惊慌。
但是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神为什么拣选他，
但我们从他的反应从他身上看到神为什么拣选他，
因为神比我们更了解他所拣选的人，
因为神比我们更了解他所拣选的人，
因为看到玛利亚很快就调整了他的思绪和他的心情，他就做出一个让他蒙福的举动，
我们看到玛利亚很快就调整了他的感受，然后作出了一个 好的回应，
什么样的举动呢？
他有什么举动呢？
就是凭着信心来顺服神的旨意，
他是出于信心来到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要关注的一点，
我们要关注的一样，
当玛利亚听到34节听到这个事情，她说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她自然反应，
当玛利亚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她自然的反应，
但是后来她出于对主的信心和顺服的反应却是38节让我们看到，
但后来她出于信心和对主顺服的反应就是第38节所说的，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单凭这一点，单凭这一点，
单凭这一句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蒙福人生的一个秘诀，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蒙福人生的一个秘诀。
玛利亚被天使长称为蒙大恩的女子，
玛利亚被天使长称为蒙大恩的女子，
不是因为她的自然反应，
不是因为她的自然反应，
那是因为他出于信心的顺服，
那因为他出于信心的顺服，
所以他被称为是蒙大恩的女子，
所以被称为蒙大恩的女子。
今天我们愿意成为蒙大恩的女子或者是男子吗？
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蒙大恩的女子或者男子呢？
秘诀是什么？
秘诀在哪里呢？
就是唯有信靠顺服神的旨意，
就唯有信靠和信服神的旨意，
这是个秘诀，
这是一个秘诀。
很多时候发生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事情我们也不情愿，
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人生的当中，
甚至让我们觉得
这个
怎么会临到我，
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我呢？
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
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
出于神的必有你的美意，
出于神的必有你的美意，
我情愿来顺服，
我情愿顺服，
我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我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这是我们的信仰，
这是我们的信仰。
当你如此行的时候，
当你咁样行嘅时候，
你会成为一个蒙大恩的人。
你就会成为一个蒙大恩嘅人。
你相信这话吗？
你相唔相信呢句话呢？
而最后，让我们来看耶稣诞生的实现。
最后，我哋嚟睇耶稣诞生嘅实现。
他降生在马槽。
就降生喺马槽。
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一个巧合。
我哋睇到我哋人生每一件事情都唔系偶然发生嘅。
在神的计划当中，一切都是必然。
在神的计划当中，一切都是必然的。
当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的感孕，怀上圣婴之后，
当玛利亚蒙神感孕，蒙怀孕之后，
那最初一段时间她住在哪里啊？她怀了孕以后她住在哪里啊？
啊，佢最初呢段时间咧，仍然系
这叫课间测验，她住在哪里啊？
住喺伯利恒，
是住在哪里？
系咪住喺伯利恒咧？住喺边度啊？
住在拿撒勒嘛？
系住喺拿撒勒啊？
是不是？他家在拿撒勒嘛？
佢屋企喺拿撒勒嘅。
那么圣婴耶稣是在哪里降生啊？
耶稣喺边度出世噶？
伯利恒啊？
伯利恒嘛？
那有多远呢、啊？
伯利恒离开拿撒勒有几远啊？
旁边那个街道吗？
系咪隔篱一行行到咧？
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其实蛮远的一段距离啊。
其实都几远嘅一段距离。
一个在北边拿撒勒。
拿撒勒喺北边，
就我们从地图来看，就算是北边吧，北部。
地图嚟讲系比较北边嘅。
那么伯利恒在南部，
伯利恒喺南边。
那怎么会跑那么远生孩子啊？
因为走咁远去生细路咧？
因为发生了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情。
因为发生咗一件似乎好似系偶然嘅事。
就是罗马皇帝颁令人口调查。
在罗马嘅皇帝颁布命令要做人口调查。
所以在圣经，我们读到第二段经文，在二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我们读到第二段的经文二章一节，
当那些日子，
在那些日子，
凯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这个凯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所有人民都报名上册。
这是居尼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这个是居尼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要留意第三节，
留意第三节，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众人都去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你看圣经很简短的记述，让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信息我们可以得到的。
圣经就继续讲，其实要俾我哋睇到好多信息。
第一，如果你对这个罗马帝国的历史有兴趣的话，你很快可以查到在那个年代是不是亚古士都的人做皇帝，你查到说是的。而且在叙利亚的做巡抚的也叫做居里纽，但是是中文翻译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历史的话，你去查那时候真的罗马这个皇帝有这样的命令，而那时候这个叙利亚巡抚也真的叫做居里纽。
所以你看路加讲的没错，他每样事情都经过考证的。
所以路加讲的没错，他每一样东西都经过考证。
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政策是什么，
但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当时有个什么政策呢？
人口的统计只算上你本乡本土的人，无论你在哪里打工，你都要回来再统计的。
这个人口的统计呢，只是计你是本乡那些人，无论你去到什么地方去打工都不算的。
跟我们现在的人口调查可能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跟我们今天美国的人口调查不一样。
我可能我住在洛杉矶的，我搬到这个 Texas 去了。
我本来住在洛杉矶，就后来搬到德州，
拿到居民证了。
攞到居民证，
人口普查的时候我就应该在那边做，对不对？
咁啊，普查嘅时候咧，我就应该喺嗰边做嘅。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现在的人，很少有这个所谓老家的观念。
啊，今日我哋又好比较少有呢个老家嘅观念。
但是两千年前或者更近一点的年代呢，其实一百年前的话，这个整个社会形态还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比较看重所谓老家。
啊，两千年前一直到差不多一百年前，都仍然有好重嘅呢个老家呢种嘅观念。
对你的族裔，对你的谱系是很看重的。
就是看你这个谱籍是好
啊，所以他们就当然很自然嘛。那个约瑟是大卫家的人，
那约瑟是大卫家的人，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特别强调他是大卫家的人。
咁而家大家会唔会明白圣经点解会强调佢系大卫家的人啊？
因为他是大卫家的人，人口调查的时候，他就要回到大卫家族的领地。
因为他是大卫家族的人，所以当人口普查的时候，他就要回去大卫家的本地。
那么大卫家族的领地不在拿撒勒，
大卫家的营地就不在拿撒勒，
在南部的犹太犹大地，
是由南边的犹大地。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会这样的仔细的描述他们的这些背景。
啊，咁大家就会明白点解圣经会咁样仔细去描述佢哋嘅背景。
所以很自然，那个时候我想约瑟已经完婚了，然后就带着玛利亚。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玛利亚的受孕已经怀孕很重了，很重的意思就是快生的意思。
当时候约瑟同玛利亚已经系完婚啦，所以佢就带着玛利亚就准备要去生孩子啦，就系、身孕好重，就意思就嚟生得啦。
所以在人看来，人口普查不是在我们的计划里面的。
所以从人的角度看，这个人口普查不在我们的计划里面。
也不是你一般的人定的。
也都不是一般人去定的。
那是皇帝定的。
那皇帝定的。
那是领导定的。
领导人。
谁能想到他那个时候玛利亚 快生的时候就要人口普查了。
谁会想到是当玛利亚差不多要生的时候，这个皇帝突然间就下令要做一个人口调查。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偶然。
但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偶然。
在神的计划中一切都是必然。
在神的计划中一切都是必然的。
你看我们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些变故也是如此。
我们在世界发生的变动也是这样。
好像很多事情忽然就发生了。
世界上好像很多事情突然间发生。
啊，我还记得2019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在差不多在这个12月份的时候，我把2020年的整个行程都计划得很好。
我记得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我已经将2020年一切的行程计划得很好了。
甚至我把2020年的2月份的机票和4月份的机票都订好了。
甚至我在2020年2月和4月份的机票我都老早订好了。
去这里去那里做很多宣教布道培训，都做了很好的规划。
计划去哪里做宣教做培训。
但是忽然爆发了你们都知道的事情。
突然爆发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情。
Pandemic 就是这个新冠。
新冠疫情的爆发。
好像整个计划都要打乱都要改变。
咁好似成个计划都被打乱啦。
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讲，这是一个偶发事件。
对于我哋人生嚟讲咧，呢、这个好似偶发嘅事件。
但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一切都是必然。
喺神嘅计划当中，一切系必然嘅。
包括这个世界将来的毁灭，
包括呢个世界将来嘅毁灭，
包括世界末日的来临，
包括世界末日嘅来临，
包括耶稣基督的再临，
包括主耶稣嘅再来，
包括末日的审判。
包括末日的审判。
所以如果我们谦卑地回到圣经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谦卑来到圣经，
我们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翻翻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早就告诉我们未来的人生。
他老早告诉我们听未来的人生。
简单，我把它精简成我刚才讲的就是通俗的一种讲法。
我将它来到很精简的来到用通俗的讲法。
如果我们这些奇怪的人不把我们的人生交给奇妙的主，我们的人生的结局就是奇怪。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奇怪的人不将我们的人生交给奇妙的主的话，我们一生都是只是做一个奇怪的人。
我讲这个话很轻松，对不对？
讲这个话很轻松，
但是你要认真的体会。
但你要认真的来到。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哪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的。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朋友你还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但是我真的很真诚的邀请你从今天就接受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做你的主。
但我真诚的邀请你从今天开始就接受耶稣基督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的主，
让这位奇妙的主引领你的人生，
让奇妙的主引领你的人生，
让你的人生进入奇妙和永恒，
让你的人生进入奇妙和永恒。
其实我们回到圣经来看，
我们翻回圣经来看，
这是一段不容易的道路， 不容易的路程。
其实由拿撒勒去巴黎行是一段不容易的路程。
当然我就是尽量找了一张地图啊，看的还是比较模糊。这是拿撒勒。
啊，找了个地图，这突然就比较模糊。上面这个就是拿撒勒。
然后呢，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大概是 南部的方向。
啊，巴黎行呢就在下面耶路撒冷再南一点的方向。
那么你说这段距离有多远呢？
这段距离有多远呢？
直线距离，直线呢、啊、如果你拿个尺子画，大概70个 mile。
你如果直线的连起上来就是70里路。
当然你除了飞机，飞机都不可能完全直线了，何况当年你只是走路或者坐一些的这些马车牛车什么之类的，你不可能走直线，所以弯弯曲曲走大概这条路有90个 mile。
就算你飞机都未必可以直接一飞过去，就当时候很明显就是啲路弯弯曲曲的，所以一共大概90英里的路。
你说哦，那90个 mile 也没有很远呢、
啊、90里不是很远啫，
开个车高速大概我不知道你开多快哈、啊，大概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如果你开高速公路，我不知道你开几快啦，就最多个半两个钟头就乜都到啦。
但是不要忘记那是2000年前，
记住呢个2000年前
交通基本靠走的那个年代，
是交通基本上靠行的，
通讯基本靠吼的那个年代，
这个通讯呢就靠大声嗌的，
所以这是个不简单的路程，
所以是很不简单一个旅程。
我大概出来算了一下，
我稍微计算一下，
大概要几天，
大概都要行几天，
你至少按照这个要走30小时至少的，
大概如果行呢至少行30小时，
每天大概你能连续一个孕妇不要忘记啊，连续走5-6个小时，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
大家记住啊，玛利亚是孕妇啊，如果年纪能够走到5-6个钟头，已经不简单了。
我想这一幕让我们带回到当年的那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今天希望我们将我们带回当时的环境。
那在这样大的背景下面，耶稣却很低调的诞生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耶稣却很低调的诞生。
为什么说他低调呢？
为什么说他很低调呢？
没有舒适的环境，
没有很舒适的环境，
没有鲜花，
没有鲜花，
没有烛光，
没有烛光，
更没有掌声，
更加没有掌声。
圣婴耶稣就是这样如此安静的降生在伯利恒，而且是一个破旧的马槽。
圣婴耶稣就是这样很安静的生出在这个马利恒，这个很难。
当然我们现在教会都会把这个马棚装饰得很漂亮，
当然我们今天呢去庆祝都将这个马槽呢整得都挺漂亮的。
其实对孩子们也是一种误导，
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误导来的。
哇，马槽那么漂亮，
马槽这么漂亮、啊、
哇，我可不可以今天晚上不回家在教会的马槽睡觉，
今天我不在教会这个马槽睡觉、啊、
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场景，
但我们知道真实的场景，
当我们的救主降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当我们救主降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没有房间为他预留，
没有一些房来为他预留，
他降生在一个马槽，
在一个马槽，
而且是破旧的，
有烂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牧区或者牧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牧场，
其实 LA 附近都有很多的，你可以去有时候去看，
罗省附近都有很多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马槽是人睡的地方吗？
马槽是不是人睡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可以想象，
好像我一讲你马上就好像闻到一种味道，
讲到马槽我就好像闻到一种味道了。
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以最卑微的样式降生在人世，
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以一种最卑微的情况来降生在人世，
但是这一幕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
但是这一种情况又是应验了先知预言的情况。
在弥迦书5章2节，
在弥迦书5章2节，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是最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虽然我们看到圣经对耶稣诞生之前的预备或者预告有非常详尽的记载，精彩的描述，
虽然我们看到圣经对耶稣出生之前那种情况有很精彩很仔细的描述，
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当你翻遍了整本圣经，
但你有没有意识到当你翻开整本的圣经，
描述圣婴孩耶稣诞生的那个过程却非常的简略和简陋，
圣经去记载耶稣出生那个的经过那个环境其实是很简单很简陋的，
通常就是一两句话，
通常一两句话，
降生在一个马槽，
降生在马槽，
降生在一个破旧的马槽，
生在一个破旧的马槽，
降生在一个马棚，
生在一个马棚，
降生在一个破烂的棚子里，大概是这样。无论你
大概是生在一个破烂的马棚，
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低调，
我们的主是这么低调的，
让我们看到的永远是神的作为，
让我们看到是神的荣耀，是神的作为，
而让我们看见当年耶稣低调降生的卑微的马槽，
让我们看到当年耶稣降生很卑微的马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荣耀，
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荣耀，
因为当年这个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却成为世界上今天最高调的生日的庆典，
所以当日最卑微的降生在马槽就成为我们今日是最高调最被庆祝的一个日子，
普世欢腾，
是普世欢腾的
基督降生，
耶稣基督降生。
今天有多少的耶稣的门徒，
今天世界上有几多耶稣的门徒
来庆贺耶稣的生日，
来庆贺耶稣的生日、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什么12月24、25 并不是耶稣真正降生的日子。
当然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用12月25日这个本身并不是耶稣就是那天出世，
只是当年天主教因为那个时候新教还没有出来，还没有 分出来，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为了要取代一些的异教的一些的节庆，所以把这个日子定为纪念耶稣的降生。
这个日子是当时候的天主教，当时候的基督教还没出来的，
是一种象征性的，
是一种象征性，用一个异教的日子来做庆祝。
我想我们 要知道这个12月24号不是耶稣生日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不是真正他的所谓生日，我们只是纪念他。
25日不是真的耶稣那天出世，只不过我们用来纪念他的出世。
但是即便如此，他也是全世界最高调的庆典，不是吗？
即管是这样，这一天都是全世界最高调的对他出生的庆祝。
我们看到当荣耀的救主以卑微降世，降生在卑微的地方，心甘情愿。
当我们看到一个荣耀的救主用一种这么卑微的方式来到降世，是他心甘情愿的。
所以他也以最卑微的样式为世人的罪舍去他自己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
最卑微的方式为世人舍去了他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要信靠的主。
这个就是我们要信靠的主。
荣耀的救主。
荣耀的救主。
有首圣诗也是这样唱，荣耀的救主。
有首圣诗也是这样唱，荣耀的救主。
他以卑微降世。
他以卑微降世，
又以卑微离世，
又以卑微咁样离世，
但是他却成就了旷世之功。
但佢系完成咗旷世之功。
什么旷世之功？
咩旷世之功啊？
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如果系信佢嘅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我们要得到荣耀吗？
我哋想唔想得到荣耀咧？
我们要效法祖先谦卑下来。
我哋要学习要谦卑。
我们要得到荣耀的人生吗？
我们想不想得到荣耀的人生呢？
让我们先谦卑的来跟随主。
我们先谦卑的来跟随耶稣。
这是真理。
这个是真理。
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永生之道。
也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永生之道。
当年救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但愿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世界竟然没有空房间去接待他。
世界虽然是没有空房间来到接待他。
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到十一节描述的。
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到十一节咁描述，
耶稣他在世界，
耶稣佢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亦都系藉着佢做嘅，
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
但系世界却唔认识佢，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去到自己嘅地方嚟，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自己嘅人倒不接待佢，
何等的形象！
一个这样的现象，
当耶稣以爱的出现在我们世人当中的时候，
当耶稣以爱的方式出现在我们
当中，以他的牺牲和流血来到世人面前的时候，
当他牺牲流血来到世人面前的时候，
依然是有多少的人拒绝他，
仍然有多少人拒绝他，
不接待他，
不接待他，
讥讽他，
讥讽他，
甚至嘲笑他，
嘲笑他，
甚至要诋毁他，
甚至要诋毁他。
但是神爱世人，
但是神爱世人，
他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他要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他到自己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
但是人有一个转机，
人会有一个转机。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今天你愿意接待耶稣吗？
今天你愿意接待耶稣吗？
你愿意接待耶稣进到你的心房里吗？
你愿意接待耶稣入你的心房里面吗？
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我们要看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世界
未知和挑战。
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挑战。
国家、民族、家庭，
国家、民族、家庭，
环境、经济、生活，
环境、经济、生活，
太多的问题，太多的未知，太多的挑战，
太多的问题，太多的未知，太多的挑战了。
如果我说人类的社会充满了问题，你一定不会反对的。
如果我说人类的社会充满了问题，你一定不会反对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人们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人很可惜的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没有真正的智慧从根本上去寻求医治。
冇从根本上去寻求医治。
你知道人类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吗？
你知唔知人类根本嘅问题系乜嘢啊？
是信仰的问题，
系信仰嘅问题。
我们说，我们在座有医生，我就 不班门弄斧了。
我哋在座都好多好有学问嘅，我就唔喺度班门弄斧啦。
治病要治根。
如果你医病咧，你要医呢个根。
如果我们看到人类根本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的话，我们怎么医治？
如果你睇到人根本嘅问题、信仰嘅问题嘅话，我哋点去医呢？
回到正确的信仰，
就翻翻去正确嘅信仰。
倘若我们的人心里面有神，
等我哋心里边有神，
我们心里面常有耶稣内住，
我哋心里边时时有耶稣嘅，
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可以避免和解决。
好多嘅问题，我哋就可以避免咗，需要解决。
圣经给我们很好的指引。
圣经给我们好好的指引，
无论是在古时的以色列人的身上，或是在圣经当中的人物的经历，
无论是普世以色列人的身上，或者圣经所看到的以色列人，
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一幕又一幕真实的见证。
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已经可以看到一位又一位很真实的见证。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
什么真理？
什么真理啊？
就是人心何时完全的归向真神，何时就真正的蒙福。
就是人心几时完全归向真神，几时就会有真正的蒙福。
个人如此，
个人是这样，
家庭如此，
屋企是这样，
国家也是如此，
国家也是这样。
所以我自己也很感谢主，
所以我是很感谢主，
让我从一个不接待耶稣的人，
因为从一个我不接待耶稣的人，
让我能够谦卑下来去接受耶稣，
让我能够谦卑下来接受耶稣，
降服在他的面前，
降服在他的面前。
他的应许没有一样我是错过的，
他的应许是没有一样是错误的。
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凡接待他的，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
天父，
天父
会引领和照顾我们的一生，
会引领和照顾你的一生，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当年道成肉身的神耶稣降生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空房间为他来存留。
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竟然没有房间。
而今天我们是否有空房？我们的新房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空处来为耶稣来 存留？
今天我们有没有空房呢？我们的心有没有一个空的地方来到让耶稣入到来呢？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所以你今天你是否愿意接待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
你是否愿意敞开你的心门，请耶稣进到你的心房里面去居住？
你愿不愿意敞开你的心来到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面？
我想我们今天好像有预备一首诗歌，
我们今天预备了一首诗歌，
就是主曾你宝座，
在主曾你宝座。
也许我们先唱一下这首诗歌，我很久没有唱这首诗歌了，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这首诗歌，
让我们来思想歌词，也来思想今天透过圣经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与我们一起思想这首诗歌，又思想圣经给我们的信息。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的，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中有多少人还没信耶稣，
但是我很真诚的邀请你，
很真诚的邀请你
今天把你的心门敞开，
今天将你的心门敞开，
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
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
请他在你的心里面居住，
请他入到你的心里面居住，
来带领你的人生，
来带领你的一生。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唱一首诗歌。
皆称颂天乐向天空，宣扬主无量的尊，诸天堂虚极叫声遍不地，为世人受痛苦贫穷，就来到我心，主耶稣在我心。
好，我们先停一下，一共有几节啊？两节、三节。我们在唱的时候，我想， 我唱完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啊。再从第一节开始唱，唱的时候特别唱到副歌的时候啊，求来到我心，主耶稣，我心有空处给你的时候，我们无论是你已经信了主的，还是你愿意接受主的，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口，我们说不是按住心门不让进的啊，那是说主啊，就你就进来，进到我的心里面，好不好？我们做这个动作。
啊，我哋唱呢首歌再次唱系三节。当每一节唱到最后嗰两句，求嚟到我心，主耶稣。如果你已经信咗耶稣，或者你愿意信耶稣嘅，请你将你嘅手摆喺你嘅心上边，去表达你愿意接受耶稣入到你嘅生命里边。咁唱完我哋就结束。
好，我们来，
我哋再嚟唱。
在昔日，我主为罪人降生，也荣免你天上宝座。在大卫之城，以穷苦马棚，有空车作为主居所。求来到我心，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
第二节，
天君皆称颂，遍月向天空，宣扬主无量大尊。主亲腾虚极，降生病苦地，为世人受痛苦贫穷。
来，
求来到我心，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
最后一节，我邀请大家都站起来，我们可以把手一直放在心口，我们求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
我们一直将我手放在心头，求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
有动飞鸟也有巢，问法师能安然居住。为我主耶稣顺服之辛苦，为世人受痛苦贫穷。求来到我心，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
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2024年的圣诞节的主日，
在2024年圣诞节的主日，
让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欢喜快乐。
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你面前敬拜你。
愿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得蒙你的喜悦。
愿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得蒙你的喜悦。
也愿我们在你面前的回应，能够真实的将我们的主迎接在我们的心里。
又让我们的回应是真实的，让主耶稣进到我
们，让我们的心有空处来为主，
让我们的心能够有空处的来到为主。
也求主耶稣来引领我们未来的人生，
我们求主耶稣引领我们未来的一生，
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
无论是高山或者低谷，
主啊，你带领我们奔向前面美好的道路。
主啊，你带领我们奔向前面美好的道路。
也盼望主耶稣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
盼望主耶稣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
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
也成为属神的儿女，
成为属神的儿女，
成为耶稣的门徒，
成为耶稣的门徒，
赐福给我们在新的一年，
赐福给我们新的一年，
有幸福，有平安，有健康，
有幸福，有平安，有恩典。
我们将我们的人生交托在恩主耶稣的手里，
我们将我们的人生交托在恩主的手中，
愿我们有心房来为主存留，
愿我们有心房为主来到存留。
我们如此的祷告感恩，
我们这样祈祷感恩，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请坐
请坐。